好。
好。
今天的题目呢，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讲博大尼的玛利亚。他是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一个人物，我觉得呢，如果我们能从他身上得到一些的启发，实现在我们的属灵的追求上面，我们可以得大的益处。我今天呢，主要是讲他的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就是讲他兄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讲他高主的事情。这件事情呢，在马太福音的26章、约翰福音12章和马可福音14章，都有记载。那我们就先来看约翰福音11章，拉撒路死里复活的事情。要把这件事情呢隐晦的比较清楚呢，我想还是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那个背景情况。根据我查的资料的时间顺序啊，在那个约翰福音11章之前，主已经有两次的预言说他要遇难，第三次复活。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主的预言说他要遇难，第三次复活啊，他讲了三次。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投影，那张投影。先搬到第一张往回。
你跟他讲英文吧。
Please turn to the first page. You are right, thank you. 这就是那个，而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他三次在三卷福音书里边啊都有记载。你看那个是分别是在马太福音的16章、17章、20章，路加福音的9章、9章、18章，还有马可福音就是8章、9章、10章，都有记载。有的地方写的比较简单，有的地方呢写的稍微多一点。我们可能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马太福音16章，因为主当时第一次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啊，门徒其实当时是很难接受的。当时彼得的反应很强，他就拉着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尽管门徒当时不是很明白，然后呢反应也比较强，但是主呢还是一再的讲。因为这件事情呢，其实不管从当时来看，还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因为都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而且呢，从耶稣第一次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到他最后遇难的时候啊，中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像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把自己摆在门徒的那个位置上，我们一定也会注意听的，尽管不明白，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对他们来讲呢，就是对耶稣被杀这件事情呢，他们作为人嘛，他们不难理解。因为在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因为他在安息日行了神迹，所以说那个他比如说医治一个人枯干的手啊，在马太福音的12章14节、马可福音的3章6节，那些人有些法利赛人啊已经在商议要除灭耶稣了。另外呢，在约翰福音5章18节，又是安息日，他给医治瘸腿的人的时候呢，也有这方面的记载。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因为联系到旧约里边先知们的那些经历，所以他们不难理解。但是你要相信耶稣第三日复活，这件事情就比较难一点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他是有那个只有旧约圣经的，对他们来讲，一说圣经那就是旧约。然后呢，他们也知道一些有关基督的预言，比如说以赛亚书9章6到7节 ，Next slide， 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以赛亚书9章6到7节，因有一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顶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不移，从今直到永远。万军皆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从这个预言，你的直接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婴孩生下来长大就是做王，然后呢，从那个时候直到永远。所以说，对于门徒们来讲，他们当时是觉得马太福音15章的时候，那你 彼得不说吗？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啊！既然这样，怎么会有一个有着死里复活的经历呢？从这里一点都看不出来。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主死了，他没有复活，那怎么办呀？他还是不是弥赛亚呢？那耶稣还会是谁呢？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还是从神那里来的吗？他们这一帮人公开跟着耶稣从这里到那里，他们以后的路怎么走？他们还能跟着谁呀？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说他们跟从耶稣，从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把他们自己和耶稣啊已经连在一起了。耶稣的命运会极大的影响他们的前途和命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当时就心里是蛮有压力的。还有当也可以理解当时有其实有很多人，他们算是犹豫观望随风倒。但是当耶稣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已经行过不少的神迹，其中就有一些让人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的事情。但是呢，门徒要接受这些事情呢，还是有一些难处的。就是说，像我当时讲的，头一个难处就是他们在当时的从那些旧约圣经的那些拉比啊，他们对那个圣经的解释里边啊，他们没有听到或者看出弥赛亚会有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他没有这个启示。所以从他们的理性来讲，他们不能理解主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说这个乌扎福音18:34，就是主第三次讲这个事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的一感觉。这些门徒是啊，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当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呢，这些话的每个字他们都懂，但是他们不懂的是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和旧约圣经的一致性，以及这件事情会怎么样的发生。但是这件事情呢，主复活以后立马就给他们解开了。 Next slide please。 在路加福音也能记载了，我们可以一起来念，然后路加福音24:25-27，我们一起念好吗？耶稣对他们
说，先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
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路加福音24:40-46，我们接着念。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他们当时的情况和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弟兄姊妹，你听福音的时候，你如果有段时间的圣经学习啊，我们就知道了，旧约圣经里边有很多关于主的预表和预言，像逾越节的羔羊啊，民数记的那个摩西的旷野举蛇，利未记中的那个五记啊，诗篇中的一些经文，还有以赛亚书53。我们都可以理解耶稣为什么必须要有死里复活的经历。就像我们今天跟福音朋友传福音，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呢，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神的儿子必须为我们舍命流血，罪人才能赢得信耶稣呢，得永生。但是对于当时的人，他们没有这个启示，根本就没解开，而且凭他们自己，他们也弄不明白。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难处。但是呢，我们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主为什么一定要在复活以后才跟他们讲清楚这些事情？在这件事情，就是说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为什么不提前给门徒讲清楚呢？他当时就是没给他们讲清楚啊。这个问题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想一想。我想主如果没有预先给他们 把这件关键的事情给他们解释清楚，是有他自己的原因和智慧在里面的。弟兄姊妹可以你自己去体会一下，因为圣经没有明确讲他为什么当时没有跟他们讲清楚。还有呢，就是门徒们当时听到耶稣的话呀，说他要遇难第三日复活，他们还有一个难处。根据呢我手里的那个圣经祈祷版的资料上的时间顺序啊，主在预言自己要第三日复活之前已经有过两次叫死人复活的神迹，分别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前面我们讲过，就是说主预言复活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顺序来讲，它是从第九章开始的。但第七章和第八章呢就记载了两次主叫死人复活。Next slide. OK, thank you. 第一次呢是在那个路加福音七章十一到十五节，是拿因城寡妇之子复活的事情。我们还是一起念吧。路加福音七章十一到十五节，
耶稣往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因，
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
与他同行，
将
近城门有一个使人被抬出来，
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
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受病，
主看见那寡妇
就怜悯他，
对他说
不要哭，
于是进前按着那
扛
抬的人就
站住了。
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使人就坐起并且说话，
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
根据一些参考的资料啊，犹太人呢他一般都会在同一天或以最短的时间完成殓葬，他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主要的原因呢是旧约圣经呢关于一些不洁净的一些规定，比如说在民数记的十九章十一节说，摸了人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不洁净的规定啊，在一些祭司身上要求更严格。其实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呢，拉撒路的情形呢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在那个十一章的十七节说，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到了三十九节呢，他的姐姐马大说拉撒路死了已经四天了，死了四天在坟墓里已经四天，那就是说他当天就下葬，就没有停没有等，他们是按尽快的那个时间就把他就下葬。然后呢路加福音的八章四十一到五十五节呢就记载了另一次主要人死里复活的情况。Next slide please。 这是记录在对路加福音第八章的最后的一段，我们还是一起来念吧。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
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妇子。
耶稣听见
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耶稣到了他的家，
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
不许别人同他进去。
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啼哭。
耶稣说：“不要哭，
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
就嗤笑耶稣。
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
这件事情呢，你看上下文就知道，他实际上一个女儿其实从死和复活呀，他们之间相隔不久，就是当天的事情。而且呢，头一次神迹呢，就是说那个出殡的路上，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尽快殓葬，所以说那个时间也不会太长。但是这里的问题就是说，尽管是耶稣行了让死人复活的神迹，但是和他本人从死里复活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就他们当时知道的圣经的记载来讲，在旧约圣经里边死人复活的事情神都是透过那个先知来做的，以利沙呀、以利亚，但是以利沙、以利亚本人都没有复活死里复活的经历，没有这样的事情记载。但是这个点呢，如果能想透彻一点呢，应该不成为大的难处。因为当真正让人死人复活的是神，先知呢只是他行神迹的一个器皿， 并不是先知本人有这个本事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所以即便没有先知在，没有他们的动作，神还是可以让死人复活的，这个应该不是一个大的难处。还有第三个难点呢，可能的难点啊，就是从死亡到复活的时间。因为从我们人的那个想法来讲，死的时间越长，尸体的那个腐坏程度就会 越厉害，这样一来好像觉得死亡时间越长，复活就越难。当然我们现在就知道，对神来讲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前面呢我们看了两次耶稣让死人复活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旧约圣经里边所记载的几次的死人复活，一共有三次。第一次呢是以利亚叫撒拉法的寡妇的儿子复活，是在那个列王记上17章22章。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孩子的死和复活是接着发生的事情。 Next slide please。 我们还是一起来念吧。列王记上17章17到22节，
做那家
庭母的妇人，
他儿子病了，
病
得甚重，
以致
声
声
气
息。
夫人
对
以利
亚
说，
神
啊，我与
你
何干？
你
进到
我
这
里
来，使
神
想
念
我
的罪，
以致
我
的
儿
子
死呢？以利亚对
他
说，
把
你儿
子
交
给
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
抱
到他
所住
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
就
求告耶和华
说，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
在
这寡妇的
家里，
你就降祸于
他，
使他的儿子死了吗？
以
利亚
三
次伏在儿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
说，
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
仍
住他的身体。
耶和华
应
允
以利亚的话，孩
子
的灵魂
仍
住他的身
体，
他
就
活
了。
从上下文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实就是前后接着发生的事情，时间并不长，所以这个孩子从死到复活时间很短。然后呢还有一次，就是以利沙叫那个书念妇人的儿子复活，记录在列王记下。 Next slide please。 就是这一次，我们还是一起来念吧。列王记下4章20到22节，
仆人抱去
交
给
他
母亲，
孩
子坐
在
母亲的膝
上，
到晌午的时候死了。
他
母亲
抱
他
上
了楼，将
他
放在
丈
人的
床
上，
关
上
出
来，
呼
叫他丈夫说，
你
叫一个仆
人
给我牵一只驴来，
我要
快
快
去见神人就回来。
列王记下4章24节，
于
是
背上驴
对
仆人
说，
你快快赶
着
走，
我
若吩咐你
就
要吃
麦。
32到35节，
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
放
在自己的床
上，
他就关
上门，
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
他
便祈祷耶和华，帐篷
在
孩子
身
上，
口
对头，
眼
对
眼，
手
对
手，
寄伏
在孩
子
身上，
孩
子的身体就渐渐软和了。
然
后下
来
在
屋里来往走
了
一
趟，
又
上
去
伏在孩
子
身
上，
孩子打了
气
的喷
嚏，
就睁
开
眼
睛
了。
这是第二次。这一次呢，从记载来看呢，孩子从死到复活的之间的时间啊，主要就是那个书念妇人去找以利沙，然后以利沙赶过来，路上花的时间。网上有资料说呢，那个从耶斯列平原的书念呢，到以利沙所在的海，就地中海边的加密山，大约要走40多公里。书念妇人是骑着驴，她是急着赶路，以利沙来呢，没有。也很有可能骑牲口，但这个东西呢圣经没有记载。我上网查了一下，我们普通人呢、步行的速度是4到6公里，就一般的步行速度，不是赶路了。如果骑着驴，如果以利沙也骑着牲口的话，时间就会比较快。但是无论如何，来回就是80多公里的距离，时间全部算在一起，我 想应该是的，也会不会超过24小时吧，因为他就急着去救人嘛。就说这些时间呢，我们可以大概看，就是有一天我们不会超过2天的时间，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超过2天。好了，我们看第三次 ，Next slide please。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我们还是以此来念吧。《列王记下》13:20-21，以利沙
死了，人将他葬埋。
到了新年，
有一群摩押人犯禁，
有人正葬死人，
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
一棍子
抓
以利
沙的
骸
骨，
死人就
活
了，
站
起
来
了。这里也没有讲这个人死了多久，但是呢也是在出殡还没埋葬的时候发生的。所以说这些复活人复活的神迹啊，没有一次是人埋了以后再复活的。至于从人到死到复活的时间呢，也没有明确记载超过2天的情况。所以说主在预言自己要死第三人复活的那个时候啊，当时的人呢，他是不知道有人死了埋葬，而且要是第三日复活这种情况的，他没有这种先例。总的来说呢，就是当时的门徒啊，他们在旧约圣经关于弥赛亚要死里复活这方面的启示啊，他们是没有的，而且呢，他们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主要有这样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门徒们能不能相信主，跟从主到底，就是一个对他们信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这就是约翰福音11的事情发生的背景。我们再来看看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Next slide。在约翰福音的那个10:22，他讲的在耶路撒冷当时是有修殿节，也就是说约翰福音10后半部分的内容呢，它是发生在这个时候。修殿节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查一下参考资料，一般大致是会在就是我们现在阳历的那个11月底到12月的中下旬，它会持续有8天的时间。它和我们现在用的公历的那个时间呢，它每年它是会有移动的。而主被钉十字架呢，是发生在逾越节，是现在我们用的公历的3-4月。那么所以说这样拉撒路的死里复活呢，就发生在两个节期中间。这个时候呢，是距离主被钉十字架的日子已经近了。而地点在哪里呢？拉撒路的一家当时是住在伯大尼。这个伯大尼呢，是距离耶路撒冷呢大约3公里。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人普通人呢步行的速度4-6公里，所以说3公里其实很近，你走走路就过去了。然后当时耶稣在什么地方呢？在根据那个约翰福音11:7，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呢，耶稣和门徒们啊不在犹太地。我们再往前推一点呢，就在约翰福音10:40，就说耶稣就往犹大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那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在哪里呢？在约翰福音的1:28，就说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那就是说，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一般的读经的人都认为就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这个地方容易让人混淆，因为两个地方都叫伯大尼，一个是耶路撒冷旁边的伯大尼，另外一个是那个约旦河额外的伯大尼，他们不是一个地方，但是呢名字都一样，这也比较巧。好了，我们看下一张投影 ，Next slide please。这个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地方呢就是也是伯大尼，就是拉撒路一家的地方。这是约旦河，约旦河外呢又有一个伯大尼，那个跨一个河了。又有一个伯大，就是当时一般人认为耶稣和门徒就在那个地区，就是说在附近那个地方呢，因为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所以叫不在犹太地的范围。 好了，我们现在来看那个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正式进入这一章了。Next slide, please。哦，我们还是一起念吧。约翰福音十一章的一到七节，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
住在伯大尼，
就是马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马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大发虚界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病拉撒路，
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扔住了两天，
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Next slide。好，我们接着念十四到十七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
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多马又称为低图马，就对那两座门徒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主耽搁了两天，我想大家以前如果读圣经的话都应该知道，他到伯大尼的时候呢，如果不耽误了两天的话，他到伯大尼，也就是说拉撒路在坟墓里就两天的时间。如果这个时候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么拉撒路就成了死了两天以后复活。但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主耽搁了两天，所以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是第四天。这个明显是主刻意的安排，因为主说自己复活是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他在拉撒路身上做的事情呢，就是四天从死里复活。在十五节的时候，主对门徒讲，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在最后的时候呢，他让拉撒路死里复活的时候，在那个拉撒路的坟墓前啊，他向父祷告的时候也说，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这件事情其实主的主要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信，从广义上来讲是信他，但是从具体的事情来讲，他讲过他要遇难第三日复活。每一件事情不管你的理解起来有多难，你就要结结实实的信上去，这是主的目的。所以马大和玛利亚的遭遇啊，其实是主的工作，是为了门徒，是甚至更多的人，当然也是为了他们。但是这件事情的影响范围不仅仅是他们一家了。我们是今天呢，可以透过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从跳出他们一家三口的那个局限来看这件事情。主虽然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他们家里，但是主却是有全局的考虑的。而这些呢，马大和玛利亚当时他应该是不知道的。他们的主要注意力是在拉撒路的身上，他们经历世上亲人痛苦长达四天，这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一家，也与当时门徒们的属灵上的需要和认识，甚至当时主在地上最后那段时间整个形势的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大家仔细读这件事情的上下文，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在约翰福音十章记载啊，在耶路撒冷有人要拿石头打耶稣，所以呢，耶稣和门徒呢就到了约旦河外。所以呢，从第八节到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门徒们觉得去犹太地是有危险的，而且呢，那个多马的这些人，他就说他们实际上是有面对危险的思想准备。和从这他们的谈话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玛利亚和马大让人带信说，跟主说了话，他说，你所爱的人病，就说了那么一句， 按照常理他是应该怎么说呢？拉萨路病得很重，快不行了，你们赶紧来呀，来救他呀。他没有这么讲，他就说你所爱的人病了，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我们知道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很近，就3公里，走路很容易就到了，所以说他们一家三口应该是知道不久前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耶稣和门徒为什么离开犹太地，而且也有可能他们这个时候已经从门徒那里听说了耶稣讲的预言。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更担心耶稣和门徒的安全。所以拉萨路如果是小病，他们肯定不会去找耶稣的。到了拉萨路的病情比较重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商量要不要去请耶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有犹豫，请还是不请，因为请他们来他们会不会有危险，这样可能又耽搁了一段时间。等到拉萨路的病情相当严重了，看来要不行了，他们打发人去找耶稣。找耶稣说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打发人去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你爱的人病了。他们没有说请赶紧来。我们今天因为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耶稣是谁，对吧？所以我们不会有他们当时那样的压力的感觉。但是如果是放在主，我们把自己放在主的门徒或者玛利亚他们一家人的那个位置上，在他们当时的环境里面，感觉就会不一样了。网上的那个圣经综合解读啊，在约翰福音11章的参考资料就这样说，耶路撒冷附近的那个伯大尼呢，距离主耶稣当时所在的约旦河地区啊，至少有一天的路程。报信的人呢，在路上花了一天的时间，主耶稣呢，停留了2天的时间，在来伯大尼的路上呢，又用了一天的时间，所以总共是4天。这是参考资料，供我们一个参考，一个估计。Next slide, please。我们下一张投影，我们看一下当时几件事情发生的那个顺序。我比较了2种情况，上面的蓝色的部分呢是第一种情况，时间的可能性。然后呢，下面的绿色的部分呢是第二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假定，就是说送信的人的路上，他是花了一天的时间。耶稣和门徒出发呢，回来到伯大尼的那个路上，又花了一天的时间，也是一天的时间。这样一来呢，按照这个时间看呢，就是耶稣和门徒到达的时候呢，拉萨路的坟墓里已经4天。那么按照这个4天的时间，我们反推回去，那拉萨路是什么时候死的呢？就是送信人出发的当天，拉萨路就死了。然后我们看下面那种情况，如果送信的人是用了2天的时间到耶稣那里，耶稣和门徒呢出发到这边，到那个拉萨路他们在那个村子也是2天的时间。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就是路上的2天加上耶稣耽搁的2天，那么送信的人见到耶稣的那一天，拉萨路就已经死了。就说从人来看，不管怎么样都来不及了。就他们姐妹两个打发人去见耶稣的时候，拉萨路的情况已经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后来姐妹两个见到耶稣的第一句话都是一样的，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们其实心里非常的悲痛，他们相信只要主在那里，拉萨路就不会死。但是他们当时又不能过早的去请耶稣，情况不到一定的地步，他们下不了这个决心。他们是因为考虑耶稣和门徒们的安全耽搁了时间。这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圣经在第5节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萨路。耶稣为什么爱他们？ 这件事情呢、啊、发生了他们家，不是偶然。爱主的人主是知道的，他们默默的付出主都知道。接下来是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七节，那一段话呢是耶稣在讲耶稣和马大的对话，我今天就不讲了。 Next slide， 下一张投影，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吧。
马大说了这话，
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妹玛利亚说：“夫子起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
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
在马大接他的地方。
那些从玛利亚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
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玛利亚到了的时候，耶稣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从马大的话里边，我们可以看出，是主让玛利亚去叫，
我叫马大，
马大去叫玛利亚来的。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耶稣停留在那里做什么，我觉得主是在等，他心里惦记着玛利亚，他要让玛利亚跟他一起到坟墓那里去。当然，那些和玛利亚在一起的安慰他的犹太人呢，一起来了。这些人呢一起来见证这件事情也是很好的，他们也得了益处。耶稣呢一直在村子外面，他没有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家里，因为他来是要显明神的作为，让人看见神的荣耀，不是去为死人哀悼哭泣。马大和玛利亚的说，耶稣说啊，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句话呢一方面表明他们对主医治的能力呢还有信心，但是也有隐含的错误在里面，好像主不是全知的，他的全能也受空间的限制。Next slide please， 你看下一张投影。耶稣说过这样的话，马太福音我们一起念吧，十章二十九三十节：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
若是你们的父不娶，
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
已经都被数过了。
所以说从这些经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主不会误事，不管主在还是不在那个具体那个地方，如果他不许，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所有的这些事情在他掌管以内。好了，我们下面再读十一章的那个三十三到三十八节。耶稣
看见他哭，
并
看见他与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
又甚忧愁，
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呢？”
他们
回答说：“请主来看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个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耶稣又心里悲叹。玛利亚呢，为他的兄弟的死，在耶稣面前悲伤哭泣，从人来看没有问题，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却是有问题的。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对耶稣的认识。就像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有信主的家人离世，我们正在为亲人悲伤的时候呢，神的儿子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你还会来哀痛吗？我想不会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主就有生命，主在这里，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还有什么好哀伤的呢？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呢、啊，当时其实也是一个极大的反差的一个场景，就是玛利亚为了兄弟的死在神面前哭，在生命的主面前哭，而且生命的主爱他们一家，
这句话说得很清楚，跟犹太人看出来，就是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你有这样爱你的主是没有必要再哭的。当时耶稣看见玛利亚和犹太人哭，耶稣就心里悲叹，又是很忧愁。我们先看一下忧愁这个词。Next slide. Next slide, please. Yeah, thank you. Oh, previous one. Oh, this part doesn't have this. 好、oh, ，我们再来讲一下吧。因为忧愁这个词呢，它是英文翻译成 troubled。这个词的原意啊，就是搅动的意思。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四节说到天使搅动池子里的水，用的就是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把这个词的意思引申过来，就是人的情绪被激动了，就是这个意思，就 troubled， 也可以翻译为困扰、忧虑，就是这个忧愁这个词的意思。就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是按这样翻的。然后呢，在这里边呢，他有两次记载了耶稣心里悲叹。Please show the previous slide. Oh, it's the previous one. One more. Hey. Okay. We can stay here. 关于悲叹这个词呢，它的意思。也有不同的意思，根据上下文有不同的翻译。一个是在33节，是因为那个看到玛利亚犹太人哭；另外呢，在38节又出现了一次，是因为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而这两次悲叹呢，是一条线。那些犹太人说的话也挺有意思，就是说他爱这人何等恳切，这话没说错。后来又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又没有说错。但主听见这个话呢，就又悲叹了一次。所以悲叹这个词啊，你看在马太福音里边，按照上下的文可以翻译成切切的嘱咐；在马可福音里边呢，就可以翻译成爷爷的嘱咐。然后呢，在那个马可福音那个地方，因为上下文呢，被翻译成生气；在约翰福音里边呢，就翻译成了心里悲叹。心里悲叹有两次。两个姊妹跟主的话是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而主在15节。11章15节说了什么话呢？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两个是什么？是对不上的。就说主的感觉，就我不在那里，我就欢喜。然后呢，姐妹两个人，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主定义要做的，其实为了他们一家还有众门徒的那些益处。就当时玛利亚悲痛的情形呢，主体恤她，没有跟她说什么。但是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主在地上最后一段时间了。其实主已经讲过很多的话，行过很多的神迹，包括死人复活。有关得永生的话呀，相信他们也都听到了，因为主讲过了多次。然后他也知道主爱他们一家三口，主越是爱的人呢，主就越有期待。其实主非常的希望他们一家，他们希望玛利亚呢，他应该相信，在遭遇打击的时候呢，有更准确的反应，得胜的反应。因为这件事情呢，主之所以要做，像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一家三口了，还有跟着那些跟着主的门徒，还有直接关系到后来教会的建造，这件事情还影响了整个当时的事情的那个形势的发展。在拉萨路死里复活以后，明显的那个整个大环境 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再也没有看到有人想要试图要打耶稣和他门徒的这种事情，一直到主被卖的那一夜。而且呢，主最后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一个很大的轰动，有很多的人其实都很拥戴耶稣。他们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知道了拉萨路从死里复活这种事情，与这件事情很有关系。我们今天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从玛利亚这段经历啊有一点的领会，就是有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所和遭遇在我们心里的分量太重了，会影响我们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影响我们仰望主、体会主的心意和工作。这件事情呢，对用我们来讲，当时玛利亚的反应是真的是人之常情。如果作为普通人不是那样的反应，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呢，到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还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不管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遭遇的情况下，主的感觉、主的心意都是最重要的。主是很好的，他体恤我们，也管理环境，我们的需要他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的那个局限里边给挪出来，更多的放在主的身上。在不管什么样的情形，我们都需要看重主。我们如果看清楚了主的心意和工作呢，全身就光明，像路加福音11:34说的，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但是我们都是人呢，我们这些话说起来相对容易啊，但是在经历里边要实行起来其实非常不容易。我们如果把自己放到玛利亚那个位置上，我们能做到吗？但是这些话是和弟兄姊妹们共勉，我们都是因着主工作而成长，也因着主工作而光明的光明的前途。35节说耶稣哭了，主耶稣这个哭字啊，在整本新约圣经就只用了这么一次，其他的哭包括玛利亚和犹太人的哭用的是另外一个词。从前面我们关于主悲叹这个词的这个意思的分享，还有那个忧愁这个词的分享，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他用不同的词来表达耶稣的哭。因为耶稣的哭明显不是为了拉萨路的死而悲痛，他和那些犹太人包括玛利亚都是不一样的。 Next slide please。 我们还是一起来念吧。约翰福音11:30-45，耶稣说，
你们把石头挪开。那使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须死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
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的是你差了我来。说着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萨路出来！”那使人就出来了，手里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颇有信他的。
但我想在拉萨路从坟墓里出来以后，惊喜之余，马大和玛利亚就会忙着招待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好奇的人呢就会问这问那，大家都很高兴。那么耶稣对马大说的话，前前后后耶稣对门徒说的话，在所居之地扔出了2天这些细节，玛利亚陆陆续续都会知道。他应该能体会到了，在这件事情上只有特别的安排。 他是一个能把主的话听到心里去的人。就像主对马大说的话，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些话呢会印进他的心里。接下来就是耶稣在地上最后的一段时间，然后呢主的又第三次讲他要遇害和复活的事情。 Next slide please。 他为什么要一再一再的讲这些事情呢？这件事情呢，就像我像这个解释，就在约翰福音14章29节，其实还是为了帮助门徒们的信心。我们一起来念吧，14章29。现在事情还没有
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让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就可以
信
心。作为当时的焦点人物啊，耶稣这些关键性的话许多人都知道，玛利亚他们一家人呢、啊、这时候也应该早已知道了。他们亲身经历了死里复活，对于主的话的接受的程度啊，一般人自然就不同。这些话其实传的范围很广，在马太福音27章，当时记载了当时有些人的聚集啊，要求比拉多吩咐人把耶稣的坟墓把守妥当，免得耶稣的身体被门徒偷了去。为什么他们要有这种要求呢？因为他们就知道耶稣事先说过他要第三日复活的话。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呢，不光门徒们知道，就是那些反对耶稣的人，他们也听说了。然后到了马太福音的26章，1到2节，耶稣主对门徒讲，他说：“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了。Next slide, please。我们还是一起念吧，这是玛利亚高举的那个记载，马太福音26章6到13节。
耶
稣在伯大尼长大
马
蜂的
西门家
里，
有一个女人拿着
一应具
名贵
的
香膏来，
趁耶稣坐席的时候
浇
在
他头
上。
门徒
看
见
就
很不喜，
说
何用这
样
的枉费呢？
这香
膏可以卖许多钱
周
济穷人。
耶稣看
看耶稣看着他们的意思，就
说：“
为
什么
他为
这
为难为这女人呢？
他
在我
身
上
做的
是
一
件
美
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
在，
只是你们
不常
有
我。
他
将
这
香
膏浇
在
我
身
上，是为我
安
葬
做
的。
我
实在
告
诉
你
们，
普
天
之
下，无论
在
什么
地
方传这
福
音，也
要
诉说
这
女人
所
行
的，
做
的
纪
念。”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的记载。然后呢，约翰福音12章也记载了这件事情。他其中的第3节呀、啊，他专门指明了高主的女人就是玛利亚。Next slide, please。不巧，您就不用念了。你看在第3节，就是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金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在玛利亚身上，就当时来说，也有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不光是屋里有香气，他人身上有那个香气了。他的认识呢，是在兄弟死里复活的痛苦中、经历中得到的。他可以深刻地领会到，在死亡面前，人世间的东西都没有用，唯有主才是拯救。除了主以外，其他的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什么叫相信主呢？那就是主怎么说就怎么信。主说他要遇害，他就是要遇害；他说要复活，就是要复活；他说第三天就是第三天。他认定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人要是相信，就没有那么复杂的想法，就会更单纯一些。这样的人呢，才是把神和人的关系真正摆对了，就是人对福音、对的主准确的态度和反应，他是实际的把神的儿子放在心里最宝贵的位置上。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呀， 我是在告诉你，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主当时说了一句话，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领悟。这在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里面都有记载。我觉得多年以后，当约翰和马太的写福音书的时候，写到这句话，回头想当时那一幕，他们心里可能会痛。在我们聚会用的那个诗歌本里边，373首，题目是他的脸面，他的天使常看见。歌词里有这样的话：但玛利亚曾看见他的泪眼，知道他心痛的情形，知道他心痛的情形。玛利亚在哭的时候，她看见了耶稣的泪眼，她感受到了主的心也在痛了。按一般人的情理讲，马上就是死人复活的大神迹，神迹一显明，众人一定会非常的兴奋高兴。耶稣当时肯定是知道这件事情的。那耶稣为什么会哭呢？他为什么会难过呢？他回过头来想，应该可以明白，主的心痛不会是为了拉撒路的死。前后的事情联系起来，他可以领会到一点，他的表现是让主心痛的因素。当耶稣永生神的儿子在难过在掉眼泪的时候，跟他心痛的时候，有没有人会在会心痛吗？我甚至觉得，如果当时的门徒看见主落泪的那一幕而没有放在心上，就是失败。爱主是要用心的。在那个艰难的时候，玛利亚高主，我觉得他是有让主的心得安慰的心思在里面。在马克福音13:8，主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交在我身上。他相信主，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一个人把主放在心上，好好体会主的心意，并且尽他所能的让主的心得一点安慰，这就是爱主。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还是祷告。